来看一点圣经，民数记十一章。本来今天应该是我的妻子讲道，可是因为下礼拜我需要去儿童升旗典礼讲一点话，所以我跟他调换了。今天我来讲，我们继续讲这个主题，行动中的会幕，讲到与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主要从民数记来讲这一件事。会幕，神照在那里，让他成为神百姓注意的核心，也是神彰显他同在的地方，让人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同行。那现在会幕离开西乃山往前走，那个用来讲到我们在这世界旷野当中与神同行。可是今天我要讲这里面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特别的事情，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上一次好几个礼拜前哦，我们从前面的话讲到他们一起行，立刻就犯一个错误，那是他们习惯犯的错误，就是为了食物抱怨发怨言，也遇见神的管教。可是今天我们要看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的另外一件事，民数记十一章第十到十二节，一起来读。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生来的孩子，只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摩西说：神把百姓交给他，要他管理，要他牧养他们，就像父亲怀抱他的孩子一样。小孩有很多的麻烦呢。他说，他摩西跟神说：这百姓岂是我生的吗？这百姓当然不是他生的，他知道如果是他生的，他就一定有这个责任要怀抱他们。但是神确实看这些百姓是摩西所生的。当这些百姓开始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开始想到有一位神，开始生活让神介入他们的中间，神看他们才是真的生下来一样，才是真的活过来一样。他们出埃及蒙救赎，在新约时代我们就称那个叫做重生，对吗？我们得救重生。在旧约时代，神用这种外面的一个表号象征来讲这一件事，他们在埃及的辖制底下，神救他们出来，来到旷野，神把他的同在借着会幕月柜放在他们中间，神看那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像重生一样。而所有这一切是借着摩西做的，所以神在神的眼光中是摩西生了他们。到了新约时代，当然我们也很熟悉，无论保罗彼得也都有这样的观念。保罗提到他所服侍的人，他传福音给他们的这些人，他们信而得救了。保罗说那些人是他用福音生的，对吧？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如果不熟悉你可以看看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对吧？哦，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他称提摩太说是我的儿子。当然那不是他肉身生的孩子，可是有可能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在路斯德的时候遇见了这个家庭， 这个当时的年轻或者年幼的提摩太借着使徒保罗信了主，所以保罗后来称他是他的儿子。就像彼得，彼得也称马可为他的儿子，你记得吗？在彼得书信里面，如果马可的家就是他们教会传统的说法，马可的家就是当年他们吃最后晚餐的地方，后来也是他们在那边聚集祷告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地方。如果是的话，马可的家是初代教会的摇篮，而当年找到这个地方是主耶稣差派彼得跟其他的人去找的，你记得吗？也许就在那里彼得带领了马可信主，所以后来他称马可为他的儿子。有的时候他们称像这种福音生的儿子，觉得比肉身生的儿子更实际，所以新约圣经有时候当他们讲到这个的时候用了一个字眼叫我的真儿子啊，那才是真儿子。所以如果你生的那个儿子让你失望没关系，那是假儿子。当然那个还是真儿子了。可是如果他不好好的走在永恒的道路上面，有一天他就会变成假儿子了。如果你有这种意识，说你所带领的人是你生的，你自然就会对他有乳养怀抱的责任，对吗？也有管理他的权柄，因为很自然有这种意识。很多年前我有一个秘书，他有一次在工作之余就跟我讲，他说我不喜欢小孩，我希望我将来结婚跟你跟刘姐一样可以不要有小孩。我跟他说那又不是我们，又不是你能够说不要有小孩就不要有小孩，你要看你的丈夫想不想同意不同意，说不定还要看你婆婆同意不同意。后来他因为他的工作其他原因，他不在我们中间，后来他结婚了。有一天在参加喜安场的冬令会的时候，在互相中学，我碰到他，就跟他在跟他还有他先生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怀孕了，我就等他先生去舀汤还是什么不在场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以前告诉过我你不喜欢有小孩。这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很奇妙，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过去的那些想法就全部不见了，我就开始有一个母亲的意识在我的里面，觉得我肚子里面的是一个宝贝，就开始这样。很多人都有像这样的经验。你知道神原来安排新生的婴孩是应该怀抱着的，对不对？对吧？你知道以前的妇女都是这样，他们可以一边在井里面舀水一边把孩子抱着。姊妹们只要有孩子啊，马上就变成万能的，那孩子就这样抱着，倾斜的这样抱着，右手可以做很多的很多的事。要现代人才在那边讲，常常抱孩子可能不好，他们可能不容易独立，你不要一直抱着他们等等，对吧？现在有时候人家会这样说。我还是相信神安排一个小孩应该是怀抱着长大的，我想他这样会有更大的安全感，从小建立的安全感，还有跟父母之间更亲密的关系。那些让孩子后来变得有一点不是那么独立或者那么顺从等等，我觉得有别的原因，有一些别的神没有要我们有的原因。比方我们在其他另外一些事上不够花功夫陪伴小孩等等。 我没有意思跟人家争辩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依据圣经，应该神，他放的法则，小孩子应该是怀抱着长大的，不得已才会放在婴儿床让他吸奶嘴，那是不得已的。这样，我想小孩会更深刻的建立安全感，跟母亲也更加的相连。所以我们说母子连心，对吗？我不知道现在的时代母子连心的情况好像差了一点，对不对？母亲美好的东西会传承给他。我想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曾经从母亲传承了许多东西，对吧？无论是你注意到的，你没有注意到的。其实父亲也是一样，如果根据神在这里说，好像神定规小孩不是都由妈妈来抱，爸爸也有责任抱他，对吧？摩西说他像怀抱婴孩的父亲一样怀抱神的百姓。事实上摩西生的那一群人比真正肉身生的婴孩他要怀抱他们更麻烦，因为小婴孩神安排他们，你所以能够在他身上下功夫抱他塑造他教导他做任何的事，因为他很无助，他生下来多半的小孩子生下来好几个月就只能手脚这样摊开来在床上连翻身都不会，对吧？所以他很自然是蛮顺服的。可是我们在福音里面生的小孩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一方面在灵性上面好像婴孩一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已经是长成的人，所以他们会蛮有意见的。其实很多属灵上新生的婴孩跟小婴孩一样，也不知道自己去找吃的喝的，但是呢他们跟小婴孩不同，就是他们对于你给他吃什么喝什么蛮有意见的，对吗？摩西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觉得你把这个责任交在我的肩头过于我所能够承担的。想想看，一个小婴孩通常他会被乳养的好，需要他很自然的顺服父母的权柄，对吗？也多半孩子是这样。当然了，如果有一个不好的父母，那么孩子顺服他的权柄不一定会得到多大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讲那种不正常的情况。一个小孩应该他对父母怎么乳养他没有什么意见，就只是接受。其实属灵的婴孩也应该这样的。雅各讲到这一件事，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问问自己，你平常来参加聚会听人讲道，你是不是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还是上面讲一句话你心里面回一句话？有的人确实这样，你看他会后找你讲的话你就知道你在讲的时候他心里面总是在回你的话，有一些意见。当然我同意你还是需要用常识来判断，假设带领你的人在男女关系上啦，在金钱上啦越过一般的伦理，那我没有觉得你要一直听他的，或者他开始要人家崇拜他，总是高举自己，什么叫你所有的事都要听他，你也不需要这样。也没有任何一个权柄是绝对的，除了神对我们的权柄之外，对不对？虽然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并不表示你要顺服他每一件事。父母要顺从小孩，要顺从父母也不意味着你要顺从他每一个点。 如果我们儿女要绝对的顺从父母的话，那我想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不会成为基督徒了，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当初要信主的时候都是遭遇父母的反对的，对吗？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是，没有哪一个牧师对你有绝对的权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你不需要觉得因为他是牧师他讲的话什么都要听，你要做一点判断。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你应该顺服在那里带领的人，在你自己的事情上面你并不需要什么都顺服他。当他以牧师的权柄告诉你你应该怎么用你的金钱，怎么样投资，或者应该为什么奉献，参考就好，你不需要听他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有属灵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在金钱上要求你做什么事情，你不需要以为他对你是有权柄的，他是神的权柄，你要听他的。不，神没有定规他有这种权柄，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但是做所有这一切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仍然应该带着温柔的心。一个人带着温柔顺服的心，我相信神不会叫他吃亏的。即使有时候他有点无知，神还是不会叫他吃亏的。主一定会把这样的人带到可以得到喂养的青草地上，到那个可以安歇的水边，使他能够成长的好。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从数十年前开始服侍主以来，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来，他们带着渴慕的心来，而且带着柔顺的心来，他们一来就什么聚会都参加，而且看看别人是这样，他们就效法别人的榜样，早一点来聚会，来到聚会在那边安静，而不是讲很多的话，对吧？我们教会这样的传统，你一定要继续守着。哦，在聚会前至少半个小时吧，你应该，不要，你如果早一点到，不要一直讲话，偶尔有需要讲几句话，小轻声的讲，不要在那边聊起来了。也不要轻易的以为你聊，别人听不见。我有时候会有人来跟我反映，无论主日或者礼拜二的聚会，有的人早一点来，他们就在那边讲话，然后对旁边想安静的人是一个干扰。所以你要留心这些事。可是我侍奉主以来，看过许多的人，他们一来，他们就留意到别人这样，他们就会自己也照着做，像那样的人，你很快就看见他们生命一定会成长的。那么跟着大家，随着教导，花时间亲近主，来到聚会，把遇见耶稣当作最首要的事情，而且带着柔顺的心，尽情的领受神的道，你会看见像这样的人，很容易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机会，你听见他道。开口祷告的话，你会发现他祷告的话常常就是他所听见的道里面的话，对吧？那是真正领受了神的话的人的表现。所以渴慕常常会跟顺服连在一起的。一个真实渴慕的人，我想他容易顺服。或者你也可以用你有没有柔顺的心来查验自己是不是渴慕神。有的人到处追逐一些聚会，可是他们不一定有柔顺的心。他们，比方他们虽然在一个教会，他们并不委身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只委身在他们自己判断的哪一个聚会好就跑哪一个聚会。我不太会称这样的人是渴慕神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相信渴慕会跟柔顺的心放在一起的，像大卫就是这样。 他提到他喜欢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紧接着就说他在殿里面求问，记得吗？求问的意思就是有心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顺服神。而且大卫把这两件事当作一件事，你记得吧？这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的话，很多人熟悉这一句话。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明明大卫讲两件事，对不对？一个是瞻仰神的荣美，一个什么？在他殿里求问。可是大卫前面说有一件事，来，我们把它读一遍：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里求问。我相信渴慕跟顺服在一起的。在这篇诗篇的第八节，他说：“你曾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好像有一天大卫明白弄清楚神喜欢我们寻求他的面。大卫有什么反应？说：“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没有说寻求神的面，我们怎么做得到？他又看不见神需要什么面，什么意思？大卫没有问这些事。哎，我相信他那个时候也不见得完全明白，可是他没有管那个。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看见那些生命容易长进的人都是像这样的人，他们不是要整天在那边带着批判的方式想这些事。牧师怎么这样讲？要另外一个讲法，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就是领受，真的不明白去问。他们像大卫一样，应该像大卫这样，一知道就想要顺服，那样的人是蒙福的。渴慕常常跟顺服连在一起的。你知道一个人真的渴慕，他们就不会有太多意见，而且他们容易领受那真实的事物。我想到十七世纪法国那个姊妹盖恩夫人，她讲到她年幼的时候，她说她只要听见人家讲话的时候读到圣经里面的话，读到神的话，她就那么受感动，然后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不能自已，就是他写他的日记的时候写的事情。他不是因为听见一个人讲道讲得非常好，很感动人来，讲了一个例子让你一定会流泪。他不是这样，他只听见人家读到圣经里面的话而已，他就那么受感动。我觉得一个渴慕的人常常会这样。也许你跟我一样，我想到我们当年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可是我们就是这样读到神的话，就是那么受感动，那么触摸到我们的心，全心全意的要吸收，要领受。可是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来讲，当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这样渴慕，而且存着温柔的心领受了所栽种的道，因此就得救了，或者是更多的认识主，他们就会继续来参加那个聚会。就这样会形成，很自然的形成教会里面的权柄，也就是他们就会服在那个带领他们的人底下，当神使用他的一个器皿，而人从他领受了神借着这个器皿所传讲神的道，后来他们就继续来聚会，委身在其中，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对不对？而这个传道的人很自然的就对这群会众有他的权柄，如同父亲一样，像在这里摩西所经验的，神说那是你在福音里面生了他们，你就是他们的父亲一样。如果这样的器皿啊，觉得主没有别的带领， 他继续的忠心的牧养他们。我刚说没有别的带领，是因为也有的时候有一些器皿，像保罗他在有一些地方建立的教会，有神带领他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把这里交给别人，也有的时候是这样。其实保罗到后期他一次又一次的宣教旅程，他在一个地方他建立的教会待的时间变长了，好像他也觉得需要多待一阵子建立他们。在今天的世代，我也认识有像这样的人。记得有一位华省的毕业生，一位牧师，他就是这样，神给他的指示就是开拓教会，他在一个地方开拓了教会，把他交给别人，就建立的比较稳固，以后又去别的地方开拓教会。但是一般来说，我想比较多的器皿，神让他建立的工作他就留在那边，如果他继续忠心的牧养他们，依靠神有智慧的治理他的会众，通常主就会使用他来使百姓得到造就，他也自然对他们有权柄。保罗提到神给他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十节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十节，他说神给他的权柄不是为了败坏人，而是为了造就人，是不是这样说的？最后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十节最后一句话说，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一个人他神使用他建立了一个工作，他自然对那群会众有权柄，而那个他的权柄会使会众带来造就，因此他在会众中间的权柄也得以坚固，这是正常的情况，无论你有什么工作都是这样。其实你在教会里面带一个团契来，带一个小组来，带一班主日学了，也是这样。我晓得如果你带的是一班很小的孩子的主日学，你那个权柄就跟我刚刚讲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不是，因为那些孩子也有可能不是觉得从你得到什么，哇，你讲的东西让他们得到很大的建立造就，所以顺服你，而是因为他们还很小嘛，老师在那边带领他们就很自然顺服你，何况你还会给他们点心吃。可是我们对小孩就这样，刚开始就是这样啊，但是逐渐的，比方如果你带孩子稍微大一点，大一点的班，有可能你就要开始遇见这些事了。你带青少年也是，带其他的团契或的小组也是这样，你的权柄来自神使用你，使他们借着你得到造就。摩西、保罗这些圣经里面领袖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这样的。当然如果有一天这样的领袖，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有时候主对他另有任用，他照着主的带领要放下他这个领袖的职位，他把权柄交给另外一位，那么接任的人也应该是这样，他是接下那个牧养、乳养、治理他的会众的权跟责。他如果仍然继续好好的乳养神的百姓，牧养他们，他也会自然有这样的权柄。就像约书亚，我们最近我们的礼拜六晚上社青团契正在查约书亚记，我现在讲的这个是你们刚刚查过吗？还没查到，为了这个礼拜六才开始。你知道约书亚接续摩西做领袖很不容易，因为摩西是一个非常超卓伟大的领袖，要接这样的人工作非常不容易，人家很容易无论意见什么就说摩西不是这样做的， 很容易这样说。可是约书亚接续摩西的时候，神知道这件事，在约书亚接续摩西的这一件事上，我觉得神给我们看见一个这样的很重要的典范。神关注到这一件事，他知道要接续摩西很不容易，所以在摩西还在世的时候，神选择了约书亚要接续他。神告诉摩西一件事，在民数记27章末了的地方，他说你把你的尊荣分几分给他。我不知道摩西用什么方式把尊荣分几分给他，有可能他在会众的面前提到约书亚的时候肯定他，称赞他，或者他在，你知道摩西比约书亚大很多岁，他可以用一个老人的方式对约书亚讲话，可是有可能摩西没有这样，说不定他跟约书亚讲话用您来讲话的，我不知道神没有明确的讲到底摩西用什么方式分几分尊荣给约书亚。其实我知道一点啦，因为我多年来我也是学习这样做，因为我们看见在我们前面的人有一些人那样做，我们也学习。可是你知道神用的字眼很好，他说分几分尊荣给他，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尊荣十足的加给接续他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事。约书亚必须自己赢得剩下的几分，你知道吧？他怎么赢得的呢？他自己好好跟谁做。所以当他们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已经去世了，他们来到约旦河边，这一次他们遇见的跟当年在红海边有一点接近，前面有一道水过不去，你记得吧？约书亚并没有试试看拿一根手杖向那个约旦河伸伸杖看看，祷告一下，如果不行就呼召大家禁食祷告，他没有这样做。他到神的面前，神给他别的指示，这一次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你记得吧？他让祭司抬着约柜就直接下河水，神告诉他的，他从神得到启示，祭司的脚一踏进河水，没有碰到水，水就分开来，在极远之地立起成垒。百姓过去的时候很长的时间呢，而且那个抬约柜的祭司必须在河流中间停住，等所有的人都过去，看着那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冲过来，一冲过来就是报纸上媒体的消息，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去溯溪，然后溪水暴涨，然后就，可是他没有啊，在那边不知道经过几个小时，河水就停住在那里。约书亚记载这件事加了一句话，他说从那一天开始，神的百姓在约书亚平生的日子，神的百姓敬畏他像敬畏摩西一样。你们读过这个话？他为自己赢得剩下的几分尊荣。接续领袖很不容易，我都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在英国伦敦有一个教会，我从很年轻我就很留心，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过一些各个被神使用的神的仆人使女，其中有一位我也很敬重他的，他被称为结晶王子，就是 Campbell Morgan 摩根。他所服侍的教会在伦敦的市中心其中1的地方，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伦敦有3个教堂都叫做 Westminster， 西敏寺，一个是有名的，威廉王子结婚的地方，那叫做 Westminster Abbey， 听过吗 ？Abbey，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哦，有另外一个 Westminster Cathedral， 那个是天主教的，在伦敦的主教座堂。 可是还有一个教会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 也就是 Morgan 以前所在的教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有两段时期在那里担任牧师。他之后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别人先接任，还是直接就有另外一个，台湾有不少人知道他的一位牧师，也是一位圣经学者，接续他的工作，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听过吗？中文叫做中马田，中马田。中马田年纪大的时候，他把工作交给一个在那边读神学的时候，也在他们教会实习过的一位弟兄，从美国来的弟兄，这不太容易。英国的一个教会，而且那么一个有名的教会，找了一个美国人来做他们的牧师，这个人叫 R.T. Kendall， 他接续中马田，他也接续那个教会的传统，是一个解经家，讲到解经，很多人得到帮助。他跟中马田一样，也出了不少的书，把他们的讲章集结成书。他接下工作的时候，中马田还在，他也看中马田像他的老师一样，有时候去探访他，有时候去请教他事情。你知道中马田是不探访会友的，他通常不探访会友，他认为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讲台够强，你教导的东西清楚全备，人就会得到帮助，不需要去探访会友。他也不太做辅导諮商，我想。我觉得有可能初代教会就是像这样，初代教会没听过做辅导諮商这一件事，你知道，也没听过保罗特别去探访会友，好像至少没有特别这样讲，也许有啦。而 T. Kendall 接这个工作当然晓得，可是后来他觉得他应该去探访会友，他并没有，虽然他非常尊敬中马田，他并没有全部套用他的，他跟随主。当他去探访会友回来，有一次去跟他的老师提到这一件事，中马田跟他说你完蛋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如果使用你，要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面造就神的百姓，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预备讲章等等，你如果这样去探访会友，你就会越来越多的有这些需要，然后你就会陷到其中，你就没有时间做神要你做的事。那个原则是对的啦，但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带领不一样。后来 R.T. Kendall 还是个探访会友，可是他也没有影响他继续成为一个很好的圣经教师。他接任那个工作不久以后，一段时间以后，他请了一个讲员，接待了一个讲员，他们全家在他的教会那里住了几个礼拜，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把那个教会翻转过来。那个人是有的时候被称为当年1970年代在美国的 Jesus Movement 的等于是开始的开创的一个领袖。叫做 Arthur Brisset， 我猜你没有听过他。因着这个人的影响，你知道什么叫 Jesus Movement？在那个之前，1960年代，美国不是有嬉皮吗？摇滚乐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嬉皮跟摇滚乐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啦。可是后来，在美国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更新，有许多人归向主。他们归向主以后，并没有像当时的传统的教会的样式，在教会里面，他们穿的 T 恤，他们用的乐器是 guitar， 他们唱的诗歌有点像摇滚乐一样。刚开始教会不太能接受这些事情，可是后来他们成为美国教会很重要的主流之一。今天在美国各地的教会， 有许许多多的领袖，无论是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代职侍奉的那些人，有许许多多很高的一个比例是出自那一群人的，你知道吧？而这个Arthur Blessed 是他们的当年重要的领袖，有人称他是 Jesus Movement， 就是耶稣运动之父。他来带来一些改变在那个教会，后来那个教会开始主日晚上的聚会，他们上午还是维持原来的，因为很多会友喜欢原来传统的样子，主日晚上的聚会开始让人讲到晚可以到前面来祷告来追求主，这个对那个教会来讲是创举。还有他们开始街头布道，这很好的事。你知道这个牧师，我刚刚讲接续中马田的牧师 R.D. Kendall， 这个师母不喜欢街头布道，事实上他不喜欢 Arthur Blessed。 我想那个师母是一个蛮高贵的样子的一个人， Arthur Blessed 不是这样的人，你想来看他服侍那些 hippie，在街头上他有时候有一些怪异的举动，他其中有一个就是背着十字架在街上走，反正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怪异的举动，所以他不喜欢，所以他也不喜欢街头布道。可是后来有一天他觉得教会都这样进行，他应该，他是一个师母，他应该想办法还是看一看他们在做什么，想办法要融入其中，他想要试试看。可是他实在没有把握，他觉得会不会他先生接待这个人选择错了，这样带领会偏离神要他们走的道路。在那种困扰里面，他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他祷告求主给他一个记号。那天他在教堂门口，他们街头布道，他在教堂门口发单张，就遇见有一位年轻人，一位男孩，穿着新潮的 T 恤。那个人一接过他的单张，当场就哭了，然后告诉他为什么。他是一个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五分钟前才刚从一个教堂聚会出来，虽然他去聚会，他出来，他很困扰，他祷告神说，如果神，如果你是真实的，你让我遇见一个真的信你的人。他刚这样祷告，一抬头师母就递给他一张单张，所以他就哭了，他当场就接受了主。就是这样，主给这个师母一个记号，所以后来他全心的投入这些事工。所以接续一个领袖不太容易，对吧？可是就像约书亚一样，你需要，你从前面的领袖得到几分尊荣，你需要自己赢取另外几分的尊荣。所以一个领袖在教会里面会有权柄，跟他的执事，他怎么样服侍教人得到帮助，当然也跟他自己的生命品德圣灵给他的高某有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个领袖在教会里面的权柄并不完全用他的品德还有神给他的高某来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另外一面，就神的百姓领受的人那一面，领受的也有可能因为不认识神，不敬畏神，没有那么走在神的道上，所以对权柄没有尊敬的心，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这并不是领袖好就不会有这种会众，并不是的，因为保罗有这种会众，主耶稣也有这种会众，对吧？圣经注释家也是到印度去宣教的亨利马太 Matthew Henry， 他这样讲，他说神的百姓从来不会长久满意，他们总喜欢变化，
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真实需要什么。
他说神的百姓总是不会长久满意，他们喜欢变化，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真实需要什么。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对吧？他们在旷野，
我不知道啊，你也许觉得如果他们有一位那么好的牧师
摩西耶，
他们应该觉得是很有福，大家都应该羡慕他们，他们才没有，
对吧？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有一个牧师是像摩西一样，你应该觉得你真有福在那样的教会，不是吗？
可是我们在读的这些故事，他们的牧师就是摩西耶，可这些百姓是怎么样的反应的？
他们只专注在自己身上，他们并不留心摩西是神设立在他们中间的权柄，要叫他们得造就。他们在有需求的时候，他们会去找摩西，
渴了找摩西，饿了找摩西，生病找摩西，觉得无聊找摩西，就这样。可是他们找摩西多半都是做什么？抱怨。
他们从来不花一点心思想一想摩西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有摩西怎么服侍他们，摩西的权柄从神来，他们不想这个。
他们好像没有想要从摩西去领受对神的认识，他们不知道摩西所以能帮助他们是源头于他对神的认识，他们并不想这些事，所以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对神的认识才能够使他们进入生命的满足跟安息里面。
所以他们不渴慕，也不思想，也不宝贵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的应许。
他们虽然出了埃及目标是应许之地，在他们心里面不太想这些事的，
对吧？有些神的儿女也是这样，你得救了你想的是什么？你真的有想到你得救是前面有一个神的应许之地，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想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完满的安息，是一个真实生命有它的丰盛，在基督里面真实的自由。他们不想这些，如果七天能够叫我心里舒畅就很好，如果不是，也许你跟百姓一样发怨言。
诗篇106篇24-25节，诗人这样形容神的百姓。诗篇106篇24-25节，他说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在自己的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那就是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民数记里面神的百姓的样式。所以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人不渴慕，他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也很自然就会对听见的话有意见。
他们自己并不这样看的哦，他们觉得他们是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亮光，看得更清楚，
对吧？常常是这样。我们在后面几次将要讲到这些百姓到后来集结起来对抗权柄，他们对抗权柄的时候都是这样想的，他们觉得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是对的。
摩西自己是渴慕的人，
你要帮助别人有渴慕，你自己需要是渴慕的人。
摩西自己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
他是非常顺服神的人，对吗？他很留心一切要照神的指示去做，他在造会幕的时候他没有完全依靠自己在埃及所学的东西。司提版说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口才知识都全备。你想到埃及很容易想到金字塔这些东西，所以在建筑上我猜摩西是第一流高手。可是他造会幕的时候那是很小的事情，知道吧？比起宏伟的埃及的建筑的话，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思，所有的一切都按着在山上神指示他的样式做。他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他见过神的荣光，
他就被吸引，为了神的显现而着迷，所以他就追求要更多看见神的荣光。一旦一个人走上这条道路，那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道路，你会一直的更加的渴慕，因为神是无穷无尽的。你有没有发现你追求世界上的东西很渴慕，等到你追求到了以后，感觉就开始不一样，后来你可能要换另外一个刺激一点的，你才会再去追求。追求神不一样啊，追求神那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事情。只有那些没有心要这样追求的人，他们从外面看才会在那里说这个马呢叫人家厌烦，我们心血因为整天吃马呢都枯竭了。你们在这里，你们的带领没有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可是其实常常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而像摩西这种追求神的荣光的人，很自然的他会竭力的顺服神，恐怕错失了神的话语。他知道顺服跟他得以看见神的荣光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那么留心顺服权柄，所以他才会对神的百姓有权柄的。很多年前我看过有人这样说，他留意看一群小孩在那里玩，那个做头的那个孩子啊，大家都听他的，忽然妈妈打开窗户 喊他回去，喊那个领袖那个孩子头回去，他就注意到那个孩子什么反应，他立刻交代一下马上就回去。这个在旁边看着这个人点点头，他知道这个人将来一样可以在很多领域里面做领袖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服权柄的人。那种好像在孩子中间，在年轻人中间做头，自己并不顺服的人，他不会长久做好的领袖的，不会的，你相信我。他们如果要继续做领袖，他们就要搞心机的，他们不会自然叫人家服他的。这世界上有不少的领袖是这样来的，可是神要的领袖不是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神让摩西使用他的权柄的地方都是很普通很平凡的，神并没有特别一定要弄很大的神迹奇事才叫他的权柄彰显出来，是他彰显的权柄去显出那些神迹奇事的。他的权柄并不是用神迹奇事来定义的，因为神叫他行出神迹，使用他的权柄是他平常牧养那根杖，你记得吧？神没有另外说哎，那个杖太平凡了，我现在要给你比较特别的一个怎么样雕刻，上面镶了宝石或者什么，那根杖才会有权柄。神没有这样，对不对？就那根他牧养的时候的手杖，击打埃及的河水，水就变成血，向红海伸杖，红海就分开，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等等。当你认识神的权柄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拥有一点神的权柄，而且能带给神的百姓造就。我请大家看另外的经文，民数记十一章我们再从十一节读起，可是这一次要读到十七节，我来读民数记十一章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了？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 抱吃奶的孩子，只抱到你其实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我们平常想摩西不太像会讲这种话的人，对不对？好，所以他不是原来就是多么刚强的人，他真的是依靠主的。好，遇到这些事他也会这样说，因为在里面看到一点你的影子。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24节，民数记11章24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后面提到有2个人，是那70个人中间被选的人，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可是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他们虽然在另外一个地方，也一样受感说话。约书亚就有点不高兴，他没有，约书亚不够进入情况。我想后来他求神，求摩西禁止他们。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不知道那2个人为什么不在，这么重要的事，对不对？就好像你要被安立为牧师，然后你说，我刚好需要去处理一件事，我不能在，差不多像这样。有可能有一个原因，我不确定的，圣经没有写，可是说不定有一个原因，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看重这一件事。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才1年多而已，百姓的抱怨已经在摩西身上累积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了。你照顾孩子不知道经过多久才会受不了，摩西搞1年多他受不了。他没有跟人抱怨呢，他是认识神的，他去跟神抱怨，他跟百姓不一样。后来神为他设立70个长老来协助他。其实在这个之前，他的岳父给他出过一个意见，如果你记得，在出埃及第18章，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西乃山之前，他的岳父跟着他，没有跟着他，特别带着他的妻儿来看他，然后看他的样子，就是那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平常摩西在百姓中间在做什么，其他经文都没有提到。就是他没有别的事，不是在召会幕，不是在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然后百姓就在他面前，他整天处理他们各样的事，百姓排了一列，一个一个的处理各种事。反正他们饿了渴了烦躁了，什么东西都找他嘛，所以如果家里要分产业或者什么也都找他，反正什么事都找他就是了。现在牧师有时候也需要处理这些事，所以他岳父就觉得你这样不行啊，所以就建议他，摩西就听从他，就在百姓中间设立了1000夫长、100夫长、50夫长、10夫长。这个有点像今天的教会，协助牧师牧养治理教会，就会设立小组啦、团契啦、牧区啦，协助牧养神的百姓。其实行政管理学的书，有一些第一页写的就是这一件事，你知道，出埃及记18章。我翻过一本在大学他们学开的行政管理的课，教授开的书，第一页就写这一件事，分工授权的意思。可是在这里，民数记11章，神给他们设立这些原来做长老、做官长的人，70个人来辅佐摩西。 我觉得这个跟之前的千夫长百夫长这些有点不太一样，这些人不是只是分担工作，这些人是成为好像核心的同工一样，他们跟着领袖跟着摩西，包括了一起担负决策的责任。之前那些千夫长百夫长只是按着摩西告诉他们做的去做，可是这些人是要参与决策的。摩西因为抱怨他的责任太重，所以神用这个回应他。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可能那不是神觉得最好的事。你说神没有觉得最好，为什么神会照着做？今天也有教会，也有基督徒常常借着这段经文来说，教会就是应该要设立长老、执事、核心的同工等等，怎么样治理教会。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可能不是神上好的旨意。就像后来百姓求立王的时候，神虽然不喜悦，还是给他们立了王，对吗？其实立王应该是神本来的心意，因为在律法书里面就提到，将来你们有君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并不是不要他们立王。可是有可能第一，他们说要像列国一样，可是神要给他们立的王不是以列国的模式来给他们立王的。第二，也许有的时候是时机不对，在这里也有可能是这样。你知道这些摩西设立的这七十个人，有可能不见得真的分担摩西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七十个人并不都是像摩西一样爱百姓、如养百姓、像牧人一样，他们有可能没有为父的心、没有牧人的心的人。他们做这些尝到一点权力的滋味，有的人喜欢这样，你知道吧？开会他们喜欢来，他们不一定要委身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教会这样做，可是我知道有，我多年来看过不少这种情形。有的教会他们里面在那里开会做决策的人，本身并不像别人一样每一个聚会都参加，很委身在教会里面，非常渴慕，他们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开会的时候很有主张，很有意见的。我不觉得这是正确的。可是当年神的百姓有可能像这样，那七十个长老，你只要看他们后来怎么样抱怨摩西，你知道有可能正因为设立这七个十个长老，后来他们对摩西的抱怨背叛变成组织化，你知道吧？以前是那一群乌合之众、闲杂人等在那里抱怨，现在变成从领导阶级组织化的抱怨。之后我们会有机会讲到这些事。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摩西不要急着要有人分担他的责任，而只把这事摆在主的面前，让神照他的旨意、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来做，很可能结果大不相同。也许有一天神还是给他设立，但是设立的人会不一样。我想到我的牧师的牧师吴老牧师，他1925年神带领他，有一个纽约的教会邀请他去，一个差不多快要死掉的教会邀请他去，就几天的特会。后来教会跟他自己都觉得是神的旨意，他继续留在那里牧会，所以那个教会一直用1925年当他们创立教会的年，每一到五字头的年、五字尾的年，他们就是有70啊、80周年啊等等，就是差派荣教使的那个教会。他在那边一起头，神就赐福给他的工作，人渐渐多起来，他的工作也繁重起来，所以他就常常求神给他一个同工，祷告祷告，很迫切的祷告，可是神总没有做，他就一直祷告。有一天我不知道他是在祷告中还是在梦中，就看见一个异象，主来到他面前，然后主把双手一摊，跟他说，你觉得我怎么样？你要一个同工，主说
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就是你好的同工。所以他接受了，他就不再求这些事，就学习，就没有合适的同工，他还是依靠主跟神同工一起做。后来过了一阵子，神给他同工，而且是最好的同工。在他一生服侍的年日，神不同的阶段安排他的同工都是最棒的同工。所以如果摩西当年能够这样会更好，这是我的领受，不一定所有的人这样解释这一段经文。如果摩西那时候让神来做，很可能神会逐渐兴起像加勒、像约书亚这样的人，爱百姓、自己渴慕神、顺服权柄的人来跟他同工，结局会不一样。后来神的百姓的光景会不一样。我自己多年来我也留意这些，我们总是让那些真正有追求的人来站上带领的领袖的位置上，无论在哪一个层级的领袖，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事。因为我们不是用肩章人家给我们的身份在服侍的，而是印着我们的生命。你自己不渴慕，你怎么服侍人？你自己不追求，怎么服侍人？对吧？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36首。